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我们是第二讲啊。我们的题目今天叫做妥拉诗。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妥拉诗？
没有
听过，在圣经上也没有看过妥拉啊。但是要学一个字叫 Torah 啊。Torah 这个字，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妥拉啊，其实是叫律法诗啊。为了要表示我们比较有点学问啊，这些妥拉诗 Torah 啊，
这是 Torah
对 Torah 啊 Torah 好，什么叫妥拉诗啊？因为我们讲到诗篇，诗篇有150篇啊，那几个礼拜下来，我们会把这个诗篇的分类啊跟大家讲，有妥拉诗啊，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君王诗。君王讲到弥赛亚做王啊，还有我们会讲到哀歌啊。你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些哀歌啊？你们喜不喜欢唱哀歌？不喜欢唱哀歌。
对啊，对。
还有智慧诗啊、训诲诗啊等等的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妥拉诗啊，150篇里面有多少是讲到妥拉啊？妥拉其实就是律法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妥拉这个字要有一些认识啊。那一般而言，我们讲到 Torah 啊，在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对 Torah 是非常的重视啊，因为他们自称自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啊。那他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因为神给他们什么律法啊？神没有给，有没有给其他的人律法？没有啊，只有给以色列民啊。所以我们讲到律法妥拉这个字的时候啊，它可以指的是律法，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律法啊。或者我们讲摩西五经啊，旧约圣经的最早的5篇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啊。如果你跟这个犹太人讲摩西五经，他们可能听不懂，可是如果讲 Torah 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 Torah 所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不只是律法，不只是十诫，它也包括摩西五经啊。那有时候 Torah 这个字也可以包括旧约圣经啊，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子讲。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其实都是环绕着律法啊，变成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啊，他们融入他们日常的生活啊。我们中国人要过节，对不对？犹太人要不要过节？以色列人也要过节，他们每7天守一个安息日，对不对？好，安息日，这个都是圣经上所讲的。他们的饮食的条例，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都在律法上写的非常清楚啊。所以在犹太人来讲，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都是环绕着律法啊，而且他们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文化的习俗啊。那我们看，我们读诗篇哈，讲到诗篇，一般来讲，我们会讲说它是表达感情的啊。那律法有没有感情？你读那个律法有没有感情？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啊！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不是就不是，是就是啊！然后你不做的话，然后要把它治死，用石头把它打死。这里面好像很理性、很冷静啊，没有感情。但是如果你读到诗篇哈，等一下我们看到妥拉诗，哎，这讲到律法的时候也很有感情啊。我爱慕你的话语啊，你的话把我救活了啊，怎么样？我渴慕你的话语啊，不只是讲到神啊，也讲到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渴慕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律法的观念，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理性的啊。可是我们看诗篇当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律法。那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诗啊，历史的诗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何如何啊，神带领他们，然后他们就有时候遵守律法，有时候不遵行律法等等的。那这当中有提到那个律法，那可是我们看到以律法为主题的，我们就称为妥拉诗啊。那妥拉诗有几篇呢？其实在150篇里面，我们看真正的成为妥拉诗的只有3篇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妥拉诗比较容易一点啊，只有3篇啊，3篇很少，对不对？占50分之1啊。可是虽然是3篇，可是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第一篇就是妥拉诗啊。你讲到第一篇重不重要？
重要。
第一篇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第19篇， 啊，另外一个是一百一十九篇啊，这个很好记，对不对？
嗯。
第一篇，然后第十九篇，第一百一十九啊，一百一十九篇啊，所以这很好记啊。啊，等一下我们看，哎，这个它编排有它的用意啊。第一篇当然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一百一十九篇呢，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最长的啊，所有圣经的经卷里面啊，最长的一个章啊，就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总共有一百七十六节啊。那在第十九篇也很重要啊，第十九篇是大卫的诗啊。第一篇跟第一百一十九篇都不是写大卫的诗啊，可是十九篇是大卫的诗啊。然后我们看这三篇都有他的讲到律法的一些精神啊。那他把神的律法描述得非常淋漓尽致啊，那不只是讲到说我们可以欣赏这个诗篇，而且这个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灵修啊，灵修。你们有没有用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做灵修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读诗篇，有的很短，读两下就没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灵修花时间长一点的话呢，那就建议你们读什么一百一十九篇啊？那一百一十九篇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律法啊，我渴慕你的律法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这样子来看。好，那我们先想想思考一下啊，这个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一般来讲我们讲希伯来文 Torah 的意思啊，当然是指的律法，那可是呢它并不是指的律法条文而已啊，它主要的意义是训示或者教导 instruction 啊。那特别是神啊，他给人，他给以色列人作为生活表准则的一个训示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们喜不喜欢自由？很喜欢自由啊。有律法好不好？律法会把我们怎么样？
约束
绑住我们。我们自不自由啊？啊，有了律法你就觉得自由还是不自由？不自由啊。美国有没有律法？美国有法律，好讨厌他啊，对，你很不自由，有没有啊？你真的不自由吗？想开快车又不敢开，对不对？想闯红灯又不敢闯 ，stop sign 不想停又不行啊！看起来好像不自由，但是如果呢都没有这些律法条文的话，我们会不会很自由？
大乱，
就天下大乱，出门都不敢出门的，出门啊，你反而不自由，对不对？你反而你有了律法之后，你发现哎，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哈，
圣有限制的自由。
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律法可以使我自由？啊，
真理是
真理是我们自由，有没有讲到律法是我们自由？所以这个就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圣经说的话，那我们就要相信，对不对？我说了你可以不相信啊。我们看有几个地方讲到律法可以使我们自由，一个是雅各啊，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啊，律法是什么？他这边形容啊，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有没有受审判？有没有讲到使人自由的律法？啊，律法是怎么样？是叫你自由啊。其实，因为你有了律法啊，你就有了一个方向，对不对？你有了一个准则嘛。但如果你没有律法的话啊，你表面上好像很自由，可是你不知道何去何从啊。啊，你开一艘船，对不对？你在茫茫大海里面，哇，你很自由，你要开哪里都开哪里，对不对？你开了半天怎么样？都在里面绕圈子，哎，你很不自由，你被困在大海里面，对不对？哎，但是如果有个方向啊，就是说你要去的是夏威夷岛啊，你要去的是旧金山啊，你到了一个茫茫大海，你有了一个方向，哎，你就朝那个方向走，你自不自由啊？你很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自由的观念哈，律法给我们哈，并不是要捆绑我们，是要干嘛？让我们得自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神来指示我们怎么样过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不自由，我们落在虚空里面哈，
茫茫然，
对不对？哎呀，今天不知道做什么事哈，哎，不知道什么叫吃饭啊，不知道什么叫睡觉，对。可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不对？啊，一天要吃三餐嘛，啊，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是要吃早餐了啊。那所以这个就不一样，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再来看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啊，四十四节啊，他说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啊，一百一十九篇的第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怎么样？ 我要自由而行啊，因为我素来考察你的，考究你的训词，有没有？啊，我要自由而行，所以律法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方向啊，有一个准则啊，所以我们看到反而是一个有法律、有法治的国家，你会发现，哎，在那里面的人其实是自由的。啊，一个法治，我们讲自由，可是也要讲法治。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律法的国家，你会发现在那里啊，常常是不自由的，很混乱，对不对？啊，你这个晚上你都不敢出门啊，出门的时候你都要加好多锁啊，然后用铁窗啊等等的。可是你有律法在那边，如果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律法的意义哈，它不只是一个法律规条。把人捆绑，更重要，它是一个训示，一个指示啊，引导我们啊。那特别是神赐给人作为生活准则的训示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世上的万民之所以有分别，是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律法啊。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啊，利未记的第20章，利未记20章。的第26节啊，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啊，并且叫你们与万民啊有分别啊。为什么呢？是你们做我的子民啊。我们看到是因为神啊，他让我们，他让以色列人跟万民有分别啊，因为神跟他们立约啊，啊，是因为神。”他们从神领受律法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生命记》，《生命记》的第4章。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3000多年前啊，我们讲3500年前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律法。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民族啊，都不知道啊何去何从，对不对？他们自己摸索。啊，中华，你说中华民族对？他们也在摸索，哎呀，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啊？伦理道德传统到底是什么啊？那如果你看到有些在非洲或者在东南亚、啊，在一些岛国那些原始的部落，你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有神的律法跟没有神的律法差别是很大的。我们看一下在第4章啊，《申命记》第4章第5节，他说摩西讲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所以他们很早就变得很文明哈，很有秩序。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啊，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啊，所以当神给以色列百姓律法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福的啊，他们是很自由的啊，他们被神的灵引导，他们人生就有目标有方向啊。所以我们看，当他们信靠遵行神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分别为圣归于神啊，所以他们跟万民自有分别。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律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啊？你知道律法啊，在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啊，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啊，立约。你们如果要立约的话啊，你们现在有看到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在签约嘛？啊，有个签约的仪式啊。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仪式当中，哎，有一方签名啊，那个中国的习近平啊，国家主席在那边签名啊，美国的奥巴马在那边签名，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哎，互相交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啊，如果你要立约的话，表示说你要签一个东西。那签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看立约的凭据啊，其实在旧约我们看律法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凭据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带领他们到西乃山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啊。这讲到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哈，他说了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因为立约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关系，就好像你结婚啊，结婚之后有一个婚约， 有个婚约之后，你们两个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啊。你以前叫做男人啊，他以前叫女人啊。那你们结了婚之后呢，他的名字要不要改成什么？丈夫跟妻子啊。对，所以吴开东当娶了静怡的时候啊，这个牧师就要宣布现在来介绍吴太太。好，所以你就不一样。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不一样。好，我们过去叫一个人名，对不对？神他叫一个神，可是当我们跟神立约之后呢，神就成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神啊。那以色列人成为什么呢？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耶和华的子民，就是讲到神的百姓啊。我们结了婚之后，这个人就变成我的丈夫，我的男人啊。那我呢就成为他的妻子，他的女人等等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四节啊，讲到神他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啊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归我的话就说你们要成为属于我的。如今你们若实在什么听从我的话，这个有一个条件啊，你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什么约啊，遵守我的约，就在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立约了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啊，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啊，以色列人就要成为神的百姓啊。可是有一个条件，这个记号是什么呢？这个记号其实就是律法。好，我们看继续看下去哈。当他们立约了之后，你会发现哈，接下来神就给他们十诫嘛，第二十章。然后我们直接跳到24章，出埃及记24章，这是最后哈。当这个约都已经讲完了啊，到第23章的时候就讲说你们要如何如何把那些律法规条，把那些诫命，把那些典章律例啊都说清楚了之后呢，你看第24章第三节啊，摩西下山将神的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啊，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有个条件说，你们若遵行我的话，你们这个约就一定是好有效的哈。然后呢，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啊，清早起来在那边筑坛啊，向神献祭。第二，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啊，这个约书就是这些律法书啊。然后他们听完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然后又。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我立约的血啊，给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们要根据神所命令的那些典章，那些律法，那些条文啊，你们要遵行他的话。然后当你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约就成立了啊。所以同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有个誓词，有没有？我们发誓如何如何，我们都是要按照我们所发的誓要遵行啊。所以神他有没有启示跟我们立约？也有哈。神他有没有遵行他的约定？他的约定是什么？神的约定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啊。他会不会背弃我们？他不会哈，他永远爱我们啊。那我们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守约？有没有遵行神的话？你会发现当这个律法书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开始啊不断的挣扎。从一开始他们拜金牛犊啊，我们看在旷野他们也不断的犯罪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立约的那个凭据是律法书，神那一部分他已经做到了啊，他按着他的应许，他要守约，他要施慈爱，他要赐福给他们啊。那可是以色列人呢，不断的啊违反神的律法，他不断的破坏这个约，破坏到一个地步的话呢，神就这个约的关系，这个婚约的关系就破坏了啊，破坏了。就好像是啊，两夫妻也是一样啊，两夫妻如果就有一方一直不断的违反了他当初的誓约啊，他的感情出轨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要离婚了啊，因为婚约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啊。 所以以色列神和以色列人之间后来有没有离婚？有哈，因为神有没有给他们休书？休书有哈，神就给他们一个休书。所以后来我们在读到的时候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哈。所以后来神就跟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哈。那这个约很重要哈，因为这个约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跟这个律法有关系啊。神所要求我们的是要遵行啊他的话。那后来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神就好废弃这个约。你看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啊，第八节开始啊，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啊？那不像我们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因为他们不断的背约，不断的啊悖逆。”然后第十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另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怎么样放在他们心里面啊，写在他们心上啊。所以律法还是有律法啊，可是这个律法不像过去是写在石板上，现在律法是写在哪里？
心板上。
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有提到啊，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心，他要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他要把灵，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遵行啊他的律例。过去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行啊，因为写在石板上，他们的心很刚硬啊。可是现在不一样，新约啊，我们叫现在的时代叫新约时代。有时候我们讲新约，不像旧约，旧约要守律法，新约要不要守律法？新约更要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啊。旧约的标准还比较低一点的，旧约说不可杀人，可是新约怎么样？你不可恨人啊，旧约讲不可奸淫，新约呢哦，你想入非非就不行了啊，动了一念就不行啊，因为律法是写在心上，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到你跟神立约的，他的要求都是一样，你要遵守他的话啊，写在他们心上之后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当神讲这句话的意思表示说我们跟他有一个约的关系啊。所以律法你看到有他的一个有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啊，立约的凭据。另外一个呢，律法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它是一个蒙福的确据啊。你们喜欢得着祝福还是喜欢得着咒诅？得着祝福的条件是什么？遵行神的命令。哇，这么简单啊。神的命令简不简单？好不好守？好不好守？
靠自己不好守，靠圣灵就好守，愿意就好守。
神的命令律法啊，你们看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的爱神，你要爱神啊。当你第一条守了之后呢，其他的容不容易守？就很容易守吧哈。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听他的话？你爱你的妈妈爸爸对不对？你想不想让他高兴？你要不要听他的话？你就要听他的话对不对？所以律法其实整个我们讲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啊，我们可是觉得说哇律法好难守，你知道为什么律法很难守？因为你第一条最重要的没有守了。你如果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听他的话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你心不甘情不愿，哎呀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啊，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啊。孩子总是没有办法体会父母的爱啊，孩子总是大了之后才会爱父母啊。小时候你发现啊，他爱的不是父母啊，他爱的是其他的。到了啊，年纪大了，懂事之后，才发现说，哇，父母对我真好啊。那他要爱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要顺啊。所以中国人很重视孝顺、孝道啊。可是，在小时候，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因为他背逆，他不爱啊，他还不懂，不懂怎么样去爱他的父母亲啊。但是如果但也有一些小孩子会听话，你会发现啊，因为他想让父母高兴啊。所以有一个原则很简单，就是啊遵守神的话啊，然后我们就蒙福。第二十八章，你看《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啊，如果你们要看这个蒙福的管道，就是遵行神的话啊。你看在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啊，然后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啊，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所生的啊，必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看，不只是你蒙福，而且怎么样？你旁边的人啊，都要蒙福啊！一人得道什么？鸡犬升天，你周围的人都要蒙福哈，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哇，好高兴，对，仇敌攻击你，然后他们必要逃跑，啊，然后就是你若遵行神耶和华的话啊，他必使你哇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呢，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我们读得很高兴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那第十五节以后是怎么说呢？反过来了，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呢，这一下的咒诅怎么样，就必追随你啊，跟随你啊。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条例啊，就是我们如果能够遵行神的话，然后我们必要蒙福；若不遵行的话，哇，咒诅就跟着我们啊。你看祝福的话只有十四节，咒诅的话呢，你看一直看到后面哈，从十三节到第六十五节都是讲到咒诅。哇，我们很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神的律法到底容易守不容易守呢？其实是很容易守啊，在哪里呢？啊，神的律法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第三十章哈，生命记。所以记得哈，圣经上讲的话，我们要听从的是圣经上讲的话啊，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话，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觉得律法不容易守，其实律法很容易啊，因为神讲得很清楚，就在这里啊。你看到第三十章哈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啊，也不是离你远的啊，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啊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哈。所以这东西是很明显的，并不是一个很暧昧哈、模糊不清楚。你要寻找了半天才知道哦，原来神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也不在海外使你说，哎呀，谁帮我们取过来呢啊？”然后他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啊，使你可以遵行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啊，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应许，就是一个蒙福的确据啊，你就要遵行他的话。因为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没有蒙神的祝福啊？蒙神赐福，赐大福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样？听从了我的话啊！你看，在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十八节那边讲，为什么他能够得到那么大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啊！神不管跟他说什么，即使献上爱子以撒啊，他都听从了。那在新约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新约是不是要我们去遵行他的话呢？啊，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那边讲，你们若爱我，就必什么遵守我的诫命啊，所以其实旧约新约哈、啊，我们是同一位神，所以原则都是一样啊。我们如果现在要蒙福的话，顺服就是什么？顺服就是蒙福啊。所以蒙福的管道就是一个借着我们知道律法、明白律法，而且顺服律法、顺从律法。那律法还有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它有一些证据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从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开始啊。那他们就开始实际的经历到啊，他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就啊有一些咒诅灾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然后，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周而复始的不断的，一下子顺服，一下子又背逆，一下顺服，一下背逆，到最后的结果呢，神就跟他们就把这个约的关系给破坏了啊。神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外邦去，让他们国家给亡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是啊，他们啊就亡国了。那他们亡国之后呢，他们心里就开始柔软起来啊。他们还没有亡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犯罪，一直不守律法啊。然后律法书他们常常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啊。你知道，像有一个王啊，有一个好王啊，西西家王，我们看约西亚王也是一样。有一天忽然在整理圣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原来是律法书。然后看一看发现，哇，律法书上所写的很多东西啊，我们都常常违反啊，想说讲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过去常常犯罪，可见那个律法书是怎么样， 人家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哦，所以他们都是任意而行啊、哦。可他们被掳了之后，他们才开始痛定思痛。所以以色列人自从被掳，哦，后来神就按着他所应许的，你们虽然被掳，但没关系，我要把你们带回来。带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遵行律法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一直读到以色列人不断的啊违背律法。可是当他们回归的时候，我们读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啊，开始就痛定思痛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以斯拉啊，我们看以斯拉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7章第10节啊，这是他们回归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啊。有人讲说诗篇119篇可能是以斯拉写的啊，因为以斯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你看第7章的第6节啊，以斯拉他从巴比伦上来啊，他是在被掳人的当中，然后他是个敏捷的文士啊，他非常有文思啊，他的文笔各方面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呢通达耶和华的律法啊，就是神给摩西所赐的律法书啊。然后第10节那边讲，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对吧教训以色列人啊。所以后来我们看旧约圣经被编成跟以斯拉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以斯拉把这个神的律法啊，不管神的话或者先知书，甚至诗篇啊，诗篇有一大部分很可能就是啊以斯拉在那边编成的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有读到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一些情形啊，然后他们读这些律法书啊，然后他们不止在读律法书哈，我们看他们也在那边啊颂赞神啊。我们读律法啊，读律法好像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条文啊，可是我们在看到他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一边读也一边好颂赞神。我们看一下在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的第8章啊，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7月啊，聚集在城里，然后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的律法书带上来了啊，借着摩西所写的这些，然后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啊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啊。所以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律法书这么一回事啊，可是他们回归之后呢啊，他们以斯拉就带着他们去念啊，然后在水门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啊，在众男女啊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个律法书啊，众民侧耳而听，点点点点的啊。然后如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啊，啊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话哈，哇，他们就明白了，明白之后他们就很悲哀，为着他们过去啊，他们祖先所做的事情都要哭泣啊。可是他们说你不要哭泣啊，因为这个这是一个大的日子啊，你们要喜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开始非常重视律法啊。然后你继续看下去，第9章，他们又继续在那边进食祷告啊，又在那边又读神的律法书，第3节啊，他们在有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已经不一样了啊，他们不只是能够悔改，而且呢，他们不断的在读律法书。以前因为他们不读律法书，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读了之后呢，我们看他们就在那边认罪，而且在那边敬拜神啊。所以他们一边读律法书，一边在那边敬拜神。后面又讲到啊，第5节的后面，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我们讲到称颂赞美神，通常是用诗篇，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也可以称颂赞美神啊。所以有一些诗篇为什么我们讲到称为律法诗啊，称为陀拉诗啊，我们看到有它的背景，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就是说为什么啊，这个以斯拉啊，有人讲说诗篇119篇很可能是以斯拉写的，因为他教导百姓去读神的律法，不只是去读神的律法，去爱慕神的律法，渴慕神的律法啊。所以你们有兴趣的时候，就把119篇好好读一读啊，看在这里面啊， 这个诗人啊，他花了这个很大的心思，他的有一个目的啊，119篇就是只讲了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陀拉诗啊，这个律法把它写到诗篇里面啊，是一个很不一样。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三篇陀拉诗，记得三篇陀拉诗是哪三篇？
19
啊，很好记啊。好，我们看，如果看诗篇的第一篇啊，你知道以前我们讲到说诗篇是谁写的，大部分大卫写的啊，有73篇，作者是庶民大卫啊。那第一卷啊，第一卷的第一篇，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是不是大卫写的？哎，并不是大卫写的，不是应该是大卫的诗篇吗？在诗篇的第一卷啊，总共有41篇，里面有37篇是大卫写的啊，只有4篇那边没有写神的名，大卫的名字。第一篇这么重要的这个篇幅啊，竟然没有写大卫，竟然说安排的是什么陀拉诗啊？大家第一篇会背吧？前面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我们都会读这段经文啊，还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反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这里面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到律法的一个精神。你如果顺从耶和华的律法，你就会怎么样？必是蒙福的啊，有福了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它其实是强调这个啊。那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第一篇为什么不写大卫的诗，而是安排这个陀拉诗呢？你们以前啊，我们在台湾啊，看电影之前记不记得啊，要唱国歌，对不对？要站起来，是三民主义啊。我们看啊，看电影以前一定有这个。那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美国看电影有没有唱国歌？
没有，
没有啊。可是美国如果职业球赛之前有没有唱国歌？
有，
又唱国歌，对不对？啊，
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合唱团还看美国国歌跟中华民国国歌，几十年没有唱中华民国国歌，在 Jubilee Center。
哦 ，Jubilee Center。
周美琴来嘛？
哦，是。
原住民的那个合唱团。
所以你要表演哈，我们讲诗篇所讲的是表达一个情感的一个东西哈，就好像是很多的戏剧，很多的那个情节在这里。可是前面摆的是什么呢？却是一个律法诗，就好像是国歌一样啊。第一篇其实就好像是诗篇的引言，就讲到一个最重要，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应该环绕在哪里呢？环绕在律法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其实是整个诗篇的引言，好像是庆典或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演奏或者演唱国歌一样啊。那诗篇的起头，我们看这不是大卫的诗，而是一首陀拉诗，这显示陀拉在以色列中的重要的地位啊。因为像我们看到这个旧约一开始也是讲到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这本篇也是一样哈，教导神的子民有关善恶、生死还有祸福的一个情形哈。因为他这边提到说，你要选择有两条路。一个是义人的道路，一个是恶人罪人的道路啊，一个是通往生命的，一个是通往死亡的啊。你要选择哪一个？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这条路呢？是借着我们选择去遵行神的律法啊。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就是在走义人的道路啊。所以，你这个人是义人还是罪人呢？其实并不在乎你的出身如何。只在乎说你做了什么决定，啊，你的决定到底说是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当你遵行神的律法，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义人，蒙福了，你就是有福的义人的。当你不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是什么？恶人、罪人、亵慢人，啊，你就有祸了，对不对？你的最后的结局就像糠皮被风吹散啊。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谁来帮我们做选择呢？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有蒙福的道路，就好像是登山宝训啊。耶稣刚开始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跟人家讲有关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他一开始讲的是什么？八福，有福了。怎么样的人是有福了？怎么样的人是有福了啊？ 所以当耶稣在介绍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始讲的是有福，什么叫有福，什么是蒙福之道。那同样的诗篇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看他有几种情景，一个是消极的说啊，消极的说是不随从世界的风俗，不体贴肉体私欲啊，不顺服魔鬼撒旦。但是有个积极的层面啊，积极的层面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律法，你要喜爱神的律法，甚至你要昼夜思想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读诗篇第一篇啊，一开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其实就是有福了啊，它是一个倒装句，就好像八福啊，那个它是一个倒装句，它把有福的放在前面啊。那这个也可以讲到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在就赐福给一切所造之物啊。可是当人犯罪了，我们看这个祝福就离开了世界啊，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啊。可是最后呢，我们看神他也是借着他的救赎啊，他可以化解咒诅。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福还会不会回到我们当中，还会回来啊。祝福怎么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是因为神做了一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诗篇第一篇看到有这个有福了，有福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32篇。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他就受咒诅，但是受咒诅没有关系啊。神会不会来施行拯救？神会来施行拯救啊。当神来施行拯救的时候，我们又恢复到一个有福的过程啊。你看到第32篇第一第二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怎么样？有福了哈，因为他罪得赦免，他知道救赎，恢复那个有福的啊。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造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啊。那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是以有福的为起开始啊。有福的他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快乐，快乐的意思啊。啊，那个创造主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很快乐啊，他就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回头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啊，他也再一次赐福给我们，我们得着喜乐啊，他也得着喜乐啊。那第一篇这边也提到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边不从，那个从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行走，行走的意思啊。你不顺从，不是走这个恶人的这个计谋的道路啊。那另外一个是站的啊，讲到站的，那个是坐的啊。我们看到有几个动作啊，那这边也提到三种人，一个叫做恶人，一个叫罪人，一个叫亵慢人啊。恶人、罪人、亵慢人，其实在有些意义上所代表的是一个，他是不喜爱神的律法，啊，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不敬畏神的这些人，就是啊，我们讲恶人、罪人、亵慢人啊。他说，我们就不要去跟从他。那另外那个我们看到我们要做的是不只是不去跟从他们，而且我们要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从小就开始读律法书，就像我们从小教导我们孩子啊，我们要读三字经啊，或者是我们读一些唐诗，对不对？让他们好像会讲一些话啊，然后他们学了这个东西，他们就越会讲话。以色列人他们教他们孩子啊，他们教孩子最早的一句经文是在《生命记》，我们看一下哈，《生命记》的第6章。那这个哈，是我们讲到说，不只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律例诫命，我们的孩子也要去遵守啊。你看第6章，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你想要得福吗？你要就遵守他的律法啊，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日子得以长久啊。然后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啊极其增多，正如你耶和华神耶和华所应许的。他一再的重复啊。那你看这边讲的说，你要教导你的子子孙孙，因为你的孩子也要蒙福，你蒙福还不够，对不对？孩子如果不听神的话，那孩子就要遭殃了啊！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教导孩子们啊， 从小开始，他们大概五岁六岁的时候，叫他们念的第一个经文就是这个啊，第四节第五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从这里开始的时候，后面又讲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所以对你的孩子哈，你不要觉得说他不懂事，其实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教他哈，念这些律法啊。然后这边接下来讲说，无论你坐在家里有没有，这边讲到坐，你行在路上，你行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到有行哈，有躺下起来哈，你站起来啊，都要什么？都要谈论哈。所以讲到说，哎，我们闲着没事哈，并不是说去跟那些亵慢人、跟那个罪人在一起，而是要怎么样？你都要去思想神的话啊。到一个地步，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现在我们比较方便啊，我们只要带一个 iPhone 就可以了啊，所以都在里面。可是以前不是啊，啊，以前哇，这个律法书那么大，怎么带啊？所以他们把总几个主要的经文啊，他们就写在手上啊，在那里像一个小抄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好的很多了，对啊。然后你要写在你的房屋和门框上，还有你的门上，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做家庭主妇的。在厨房的冰箱上面贴了好多经文啊，我常常去一些弟兄姊妹家里，哎，冰箱上好多经文啊，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就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啊，就像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啊，所以他在讲说不占罪人的，不占恶人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个啊就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就要去思想神的话。那你要喜爱神的律法啊，你要喜爱神的律法容不容易啊？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怎么样爱他，对，你一定要先爱神啊。所以为什么律法诫命最重要的一条，你要先爱神，你爱神之后呢，其他就什么
难守，
其他就不难了，不难守了啊，就很容易守啊。所以爱神守他诫命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这边讲到喜爱神的律法，其实它的有一个背后就是一个喜爱神啊。然后你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说哈，你白天跟晚上或者怎么样哈，你的神的话就常常在你的里面，好像就常常在你的里面哈，就种在你的里面一样啊。我们现在是随时都有圣经，或者是有 iPad 哈，或者 iPhone 那边可以看啊。可是以前的人不是，以前有人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读圣经，没有办法读圣经，只好怎么样？哇，去想啊，回味。像王明道牧师，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能读圣经，可是他以前读了很多圣经，装在他肚子里面啊，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回想啊。我们做牧者的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圣经读的比较多哈。有时候真的是啊，你白天也在想神的话啊，晚上也在想神的话啊。有时候碰到这些事情，就是哎，神的话在那边扫描一下啊，哎，不知不觉哈，这个东西哈，哎，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啊，整个情绪。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哈，当你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啊，其实神的话有能力啊，它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不知不觉哈，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心意都会渐渐被它更新哈。还有昼夜思想，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好像就是说你连接啊，就像是。你一只树枝接在树干上面啊，你跟根有连接，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哎来到教会，我们思想神的话，回到家里面之后呢，神的话都忘光了，好像是你就把它哎拔掉了，把插头拔，不是，我们是一直接着哈啊，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有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碰到什么事情啊。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见证，就是哎，他碰到一些难处、困难的事情之后呢，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哎呀，很难过啊，然后心情很低沉。可是不是，当他觉得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是里面忽然就有神的话就出来了，有时候就有一首诗歌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表示说你就跟神的话语你就连上线了啊，你就跟神。跟这个连上线，就好像是这边讲的昼夜思想啊。那后面他讲了两个比喻的善恶的比喻跟善恶的结局啊。刚才我们所讲过啊，用树来做比喻， 那就像伊甸园也有讲到两棵树，一棵是使人永远活着，那个叫生命树，一棵叫生命善恶树，后来叫人家死的那个。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两个善恶，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把人家带到生命，一个是把人家带到死亡。所以如果我们心中常存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生命树，就好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因为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所以我们里面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是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神连接，有没有跟神连接。在旧约的时代就说你要常常默想神的话，所以灵修有一种方式，就是借着默想神的话来灵修。有时候我们灵修，哎呀，灵修安静等候神，你就在那边睡着了，但是如果你就去默想神的话，把它主教这样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你会跟神连接在一起，你会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很容易枯干。可是有神的话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你们就好像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就一直得到滋润，一直得到更新，你不必担心。所以只要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生，我们看到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就好像什么呢，枝子被折下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能结果子，也要枯干。最后的结局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有 好几个经文讲到这个，也讲到说最后要被丢到火里面，恶人的道路就必灭亡。所以我们看诗篇是讲到表达人的感情，可是第一篇我们看他讲到是律法诗，讲到神的律法，讲到蒙福的道路，是非常冷静。我们读这个有点像箴言的味道，有没有像箴言讲一个智慧诗，一个智慧的启示好，但是它是一个妥拉诗我们了解一下那另外一个第二篇的妥拉诗，我们看就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的第十九篇其实我们这边看到是大卫的诗，前面并不是讲到律法只有从第七节开始才开始讲律法那他前其实是讲两个主题，前面讲的主题是讲到神的创造，大自然，讲到太阳如何如何的颂赞神的奇妙创造的伟大那后面呢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如何如何它使我们免于犯罪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道路上面。所以这边讲到神的救赎的工作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神救赎他们。所以创造跟救赎的工作都是神做的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认识神有两种方式来认识神。第一个是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跟神性，对不对？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还有一个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是借着圣经借着律法。所以有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只有神给跟他立约的百姓才有的这个律法书，这个是特殊的启示。那另外一个叫做普遍的启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借着大自然所以我们看有两种不同的情形那如果我们看到这篇跟诗篇的第八篇也有点关系第八篇也是讲到大卫的诗大卫在晚上看到哇，神所造的天和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然后他就有一些感叹，讲到神的创造的奇妙，看到人的渺小。所以大卫在第八篇是晚上的时候看到神的创造工作那第十九篇是白天的时候看到太阳这里我们看到太阳有没有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所以这里的太阳我们可以讲到它是预表着耶稣我们读马拉基书有没有读到公义的日头，有没有？公义的日头就是指的耶稣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也讲到新郎，对不对？新郎我们讲到是他就是教会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神的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很明显明显的是神会向我们启示出来，借着神的创造，也借着神的律法所以借着神的律法很多事情就显明出来。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九章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事情虽然很奥秘，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可是借着神的创造，借着神的律法啊，神的启示，这些就向我们启示出来啊。生命记29:29，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有没有？我们这明显的事是什么？就是律法啊！律法是不是很明显？啊，你除了神以外，不可爱，不可有别神，这个东西明不明显？律法是非常明显啊！所以明显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在这边啊，大卫就说了啊，这个律法，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七节啊，19:7，他说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全备能苏醒人心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这里我们看到用六种方式来表达神的律法，有吗？啊，六种，为什么用六种呢？不用七或者八？神创造是几天？六天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应的啊，前面在描述神叙说神的创造，在这里述说啊神的律法的奇妙，他也用六个啊，所以这个灵言师大家可以把它参考一下啊。那这边是用六个方式来表达啊这个神的律法，表示神的律法是完美的。神创造一切的时候，神所造的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甚好的，都是完美的啊。那神的律法典律例典章怎么样？也是完美的啊，完美无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所有的启示都在整个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神的道，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啊，可以认识神，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啊。然后这边如果你看到在第11啊，这些命令这些典章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使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赏啊。所以神不只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神还要什么？给我们奖赏，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了，对不对？得救了是不是完全了？还没有完全，我们还要什么？得奖赏，对吧？我们得奖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奖赏？启示录有没有告诉我们？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对不对？七个教会讲到说，如果你得胜的话啊，我必赐给你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我必赐你什么，赐你这个，赐你这个啊。所以神应许他要给我们奖赏，但是我们得奖赏有没有条件？有条件，你要得胜，得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听。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在启示录，启示录的2-3就都讲到那个七个教会啊。我们就拿一个教会做例子好了啊。2，他说你要写信1啊，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如何如何的啊，讲到他们的问题啊。但是呢，你们要悔改，悔改之后你们会得胜啊。7那边讲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第一个就是你要听到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然后你才会得胜嘛啊。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有没有？有个奖赏。所以你要讲得到奖赏之前你要得胜，你要得胜之前你要什么？听到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啊。听不只是听到他对我们说，我们要顺从啊。所以我们打仗的时候需不需要听到我们的元帅对我们说话？元帅说往前冲，然后你就怎么跟着往前冲，然后你都还没有碰到敌人啊，敌人都被已经先锋部队已经把攻破了之后呢，你打胜仗，我都还没有开一枪，但是发奖勋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发到勋章？你有没有份？你也有份啊，对不对啊？你也在这当中啊。但是如果元帅说往前冲，结果你呢，你往后退或者往左边右边的话，到最后你会不会得奖赏？不会得奖赏。哎，这个人跑哪里去了？这逃兵他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之后你要判什么？ 你要犯军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在得胜的行列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奖赏啊。所以圣徒蒙恩，记得啊，不只是要得救，也要得奖赏啊。有好几个经文讲到啊，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啊。所以这讲到说哈，他的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变得是聪明，啊，能明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新。我们听到了这个啊，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啊。而且这个律法啊，我们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滋润、很高兴，还是说啊，好无聊、好枯燥？如果觉得无聊、枯燥的话，就是还没有像这个诗人哈所经历到的。所以诗人经历到他从神的话当中，他觉得神的话怎么样？第十节啊，他说比金子可羡慕啊。今天要读神的话还是要看连续剧？哇，比连续剧更可羡慕的。然后呢，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啊，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这边讲到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滋润啊。然后呢，有了神的律法之后，还有一个好处呢，你看到第十二、十三节，可以让我们不犯罪。你知道律法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错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有了律法就不一样啊。第十二节那边讲，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啊！我怎么知道这些罪呢？靠着什么？律法啊！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有没有啊？那个保罗说的哈，律法有了律法，我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事是不可以做的啊！我以前考试作弊哈，我都不知道我在作弊哈，因为哎。我从印尼来到台湾，还不晓得说台湾的规矩啊。然后考试，我在发考卷在那边，哎，有一题我怎么不会写？然后想，哎，课本上好像有记得有个印象，就拿来这边看，旁边说他作弊，他不看书，我都还不知道啊。哦，原来知道，原来考试是不可以看书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会犯的一些过错，可是有了律法之后呢，我们就。啊，免于犯这个大罪啊，免于犯大罪，我便完全啊，所以我们跟神就有一个关系啊。所以你看到用讲到神的律法法度，这个等一下我们119篇也提到啊，会提到这几个字啊。那我们现在知道说，他用六个字是代表前面对应于前面创造的六天啊。那律法就帮助我们哈，啊，免于犯罪啊，然后成为完全啊，最后呢，我们是要蒙神的喜悦啊。所以第十九篇这个也很重要啊，是一个妥拉诗啊。那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119篇啊。那119篇是最长的诗篇，它是最典型的妥拉诗，它总共有176节啊。每一节哈，啊，几乎每一句都跟神的律法或者跟神的律法有相关的词句啊。那这个诗篇是被编在第五卷，很可能啊，这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他们开始爱慕神的律法啊。所以诗人就写了这个，就帮助他们。而且这个跟第一篇跟第十九篇也有关系。第一篇不是讲到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吗？啊，你如果这个诗篇第一篇那么短，我白天读都读完了啊，哎，但是你要怎么样昼夜思想，你就读这个176节的这个啊，你白天读完还读不完，你晚上继续读啊，你去慢慢去默想啊。那这个其实很多人从这个经文这个诗篇当中得到帮助啊。当你一个人啊在那边默想神的话啊的时候，真的是会给你帮助。有一个在英国的一个政治家，他从小呢，他母亲就叫他背诗篇176篇。哇，他很痛苦。对，你们有没有背过这个诗篇119篇？我看过有一个传道人，他叫他的孩子去背啊，真的把他背完了啊。那这个政治家他讲到说，他小时候在背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他长大了年长的时候，碰到一些很困难的一些环境，或者是政治的一些冲击啊等等，哎，他想安静下来，他就到一个人到公园里面，晚上他就默念这个诗篇119篇，一直念，哎，他的心就得到平静，好，这心就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话啊，觉得说哎呀，怎么讲来讲去都是同样的话，好无聊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有它的用意在那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 能够把神的话反复思想啊，我们今天回去啊，有兴趣的话，就好好的把119篇慢慢的念啊，那真的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就会反复思想神的话啊。那这个经文也有一个用意哈，它是一个字母诗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这个是每一个字母它写了8节啊，所以1到8节是第一个字母啊，9到16节是第二个字母啊，17到24节是第三个字母，以此类推哈，总共有8×22，总共有176节啊。那诗篇除了这个119篇之外，还有其他也是用字母诗写成的啊！大家回去有兴趣自己去看啊。9篇、10篇、34篇、37篇、111、112、145等等啊，都有一点这个字母诗的味道啊。那另外呢，在诗篇之外也有字母诗的啊，箴言啊，大家有没有读过箴言？有没有读过才德的妇人？你注意到才德的妇人啊？从31章第10节一直到第31节，总共有22节啊，你就知道这是字母诗啊。啊，记得才德的妇人篇是字母诗，还有耶利米哀歌啊，大家读耶利米哀歌，你就会发现啊，用22节，或者有一个第3章是66节，那它都是用字母诗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的啊。好，在176节里面啊，一开头你看他所说的话，他说是什么？行为完全，对吗？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也是有福，好像第一篇一样啊，又好像19篇那边讲行为完全，对不对？我们靠着耶和华的律法，我就可以行为完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以有福为开场啊。那一直他不断的重申神的应许，就是说啊，神一再提醒他们，你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在形容神的律法的一些诗篇的时候，它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叫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啊。所以第一节就是把整个啊这个陀拉斯的经义就把它表现出来了啊，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你要怎么样表现你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在你的行为上去表现出来啊。然后这人就变为有福。然后第二节也讲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啊，也讲到遵行神的话啊，寻求神。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他不断的在讲到，你要蒙福吗？你就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些经文当中176节，还有很多地方也是在讲到，不断的哈表达爱慕神的话啊，就好像是这个诗篇第一篇讲到，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所以当这个因着诗人啊爱慕神的话语，他就不断的向神诉说，向神祷告。所以为什么说诗篇119篇是一个很好的灵修的一个祷告的诗篇啊？因为让我们不断的向神来表达爱慕啊。然后昼夜思想，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啊。他这边也提到说，我们对于神的话，经常是我们会不断的在那边昼夜思想。那当我们不断的昼夜思想，我们就好像把神的话当食物给吃下去了啊，在那边细嚼慢咽啊。然后这里面也提到有一些遭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靠着神的话啊，他就会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也得到帮助啊。然后这边跟这个19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19篇他只用了6个名词来形容神的，来表现神的律法啊，这里用了8个名词啊，你看到反复不断出现，有律法，有法度啊，有训词，有律例、典章、命令啊、判语等等的啊。这个大家看讲义啊。那这个看这个的话啊，最主要是8个主要的用词。那这个你一定要回到希伯来文啊，用中文看不出来，因为中文你会发现有12个啊，这个通用的名词，但是有几个名词它是用。是因着一个希伯来文，他用不同的中文方法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基本上来讲是8个名词啊，一个叫 Torah 啊，刚才我们讲 Torah 就是律法，这个字出现最多啊，有25次啊。然后另外一个叫法度啊 ，Idot 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表示神直接的警告啊。那中文英文有时候翻成见证啊 ，testimony 啊，那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为法度啊。那另外一个叫训词。啊，训词就代表好像是 有一点看管监督的意思，就好像牧人在看管他的羊群一样，神的话会引导我们啊。那另外一个叫律例啊，律例的意思好像是刻在一个地方啊，好像它表示它是有个约束，有个持久性啊。所以我们看用一个字哈，叫靠啊，靠这个字来表达。那另外一个叫命令啊，神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这个叫米兹瓦啊。大家听到米兹瓦好像没听过没有这个字？犹太人有一个礼叫做 Bar Mitzvah 啊 ，Bar Mitzvah 是他们过了这个12岁、13岁的时候，你要过一个青年礼啊，表达你从此现在开始，你不再是父母亲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诫命之子哈，你是命令之子 ，Bar Mitzvah 啊 ，Bar Mitzvah 是一个专有名词，到现在我们也常常在用的啊，这是指的命令的意思啊，就是把神的话，就说你一定要遵守的这个命令。那另外呢，就叫做判语啊，判语，这个有时候我们用判语，但是我们比较多是用典章啊 ，mitzvah 这个字啊，那表示呢人应尽的权利跟义务啊，所以当我们这个神说了一些话的时候，他做了一些判断啊，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判断去做啊。那另外呢两个字哈、啊，我们常常在中文上多半是翻成话，我将你的话有没有藏在我的心里啊，将你的话。可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有两个字啊，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一个叫 Dabar 啊，一个叫 Imra 啊， Dabar 跟 Imra 都是讲到神的话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中文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你的话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看到原文啊，原文它有一个叫 Dabar， 有一个叫 Imra 啊，那这个字其实是差别不大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啊，这两个字好像都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字也是表达话，一个叫做 Logos， 一个叫 Rhema， 对不对？ Logos 跟 Rhema 有没有不一样？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但其实都是讲到话，话语的 word， 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把它通用啊。所以你看到 Dabar 这个是有点跟 Rhema 有点相近啊，表示说神直接对他说话。有一个叫 Imra 啊， Imra 的是表示神给他的应许啊，神过去所说的，或者神把它写在纸上，啊，写在圣经上的，有点像 Logos 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可以把它区分的清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176节当中啊，你注意到都会看到这些字：律法、典章啊、律例、训词、命令、判语、你的话等等的啊。那除了这8个用词之外，还有一些还用其他字来表达啊。第3节跟第37节，它是讲到你的道啊。这人不做非义的事，单遵行他的道。这个词出现两次啊，这个是道路的道啊，跟你的话有点不大一样啊。那132节，他是用他没有提到那个律例典章这些，他只提到他的名啊。然后第90节提到诚实啊，然后121跟122节就完全都没有提到有关神的律法这个字啊。好，所以我们看这176节。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断的重复出现的就是这8个字哈，啊，大家就可以做参考。
你后面那个刮胡的 number 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出现的次数。
OK，
啊，出现的次数。
最大的律法，你们说一下，所以什么神最高的一个 Torah 是什么
？Torah 对啊，就是出现了25次啊。
那个阿明就说，神真的要遵守这个律法，最大的一个律法。
最大的诫命啊，我们讲耶稣所讲就是《生命记》第6章。啊，第5节里面讲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哈、啊，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可以经历到神的话啊。神的话不只是让我们这个认识或者研究啊，我们在这里可以操练我们的敬虔的一个生活啊。我们学习爱慕神的律法典章，我们学习去遵行神的啊律例跟命令。我们可以聆听神的训斥跟判语啊，你可以安静的时候让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就啊，或者默想神的法度言语啊等等的。所以这首诗不只是在知识上的研究，更是亲身的经历啊，所有人生的意义，各样的遭遇都可以在这些神的话语当中找到答案啊，也可以得到疏解啊。所以这篇妥拉诗其实啊，我们看不只是一个妥拉诗，它也是一个爱慕歌，它也可以表达一个哀歌啊，它也可以表达智慧，也可以表达赞美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它可以表达一个爱与渴望。 我们也可以看到借着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向神倾诉，我们也可以得着智慧，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等等。所以这些这些经文给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妥拉诗我们看它有智慧和训诲的功能，能够提醒圣徒蒙福之道，也让人对神的话语有新的体会跟感受。那我们会觉得律法并不是捆绑人的规条，而是丰富多样的，是全备的，它可以使人满足喜乐，可以使人心得安慰，可以帮助圣徒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妥拉诗它的主题并不只是律法而已，它也包括神所说的一切话。那耶稣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着神所出的一切话。他也讲到说，是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借着读诗篇，诗篇当中有一些妥拉诗，让我们对神的律例典章有一个更大的渴慕，更大的认识。当我们渴慕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代表我们也就是渴慕神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诗篇当中的妥拉诗，有三篇妥拉诗，第一篇
19篇19，
那我讲解完部分完的，剩下的就你们慢慢去去品尝，去体会，去经历。记得神的话其实是很丰富的，然后你读进去的时候，哇，不知不觉可能奇怪，怎么感觉很说不出来的喜乐啊，怎么回事啊，那表示你跟神接上线，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在这里。好，我们就讲到这里。